接下来我们愿读经敬拜神。今天的经文在诗篇三章一到八节，在教会的圣经495页，经文在诗篇三章一到八节。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读这八节经文，一二三，起。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周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从这几节经文，邱进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神的拯救。请大家再一次检查一下手机，把它关掉或放在震动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少睡了一个小时，大家还能够来。我知道还有些人可能还在路上，求神也保守我们都有平安的脚步。好，我要分享的信息是拯救我的神，就诗篇第三篇。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在这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也聆听你的话语。主啊，通过诗篇第三篇，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一首诗。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大卫怎样从环境的难处中，他来转向神，他来仰望神，他来依靠神，他来向神来祈求，神就保守他，神就看顾他，他就不惧怕，神能够为他来征战。是因为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因为你要赐福给你的百姓。主啊，感谢你，你是信实的神。虽然大卫有这样的软弱，有这样的亏欠，甚至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当他向你来认罪悔改依靠你的时候，你的爱远远是不离不弃。让大卫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当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的时候，当我们在仇敌的控告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卑、自爱、自怜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你也洁净孩子成为你可愿的器皿。圣灵引导下面的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最近我们一直在讲诗篇，我特别的又回到诗篇第三篇。其实呢，诗篇第三篇这里呢，你去看题目旁边，第三篇的旁边就有小字，上面写着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所以呢，这是一篇带有标题的诗歌。这个标题呢，清楚地交代了诗歌的写作背景，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这篇诗歌的意境。因为他这里特别提到是大卫逃避 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所写的诗。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最基本的信息。第一，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第二呢，这首诗是写于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写的。虽然有了这样的线索，我们便能获知大卫他写诗时的处境，这对我们理解这篇诗歌有极大的帮助。最近我们在大堂的成人主日学讲到撒母耳记上下中的人物，我们也在学习大卫，在学习亚撒龙，这每一个人物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警戒，得到的教训。所以呢，这是当时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历史，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那个15到18章。大卫的亲生儿子亚撒龙野心勃勃，他一心夺权篡位，他处心积虑的拉拢百姓，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跑到城门口说，哎呀，巴不得我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我就可以替你秉公断案。可惜我爸爸没有这样做，每一次别人来跪拜他的时候，他就拉起以色列百姓的手与他亲嘴，表现得非常的亲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爱百姓，因为他是非常有野心有谋略的一个政治家，他用这些的手段来收买以色列百姓的民心。后来呢，他在希伯伦攻南称王，并且兴兵向耶路撒冷进军。大卫听到这个噩耗，深感无奈，他被迫的放弃耶路撒冷，因为他不想亚撒龙带兵来围攻耶路撒冷，甚至把城里的百姓都杀死。所以呢，他率领一些亲信的臣宰仓皇逃跑，一路上风餐露宿，流离失所，黑夜临到，恐惧加剧。但是大卫在这样的逃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竟然能够安然入睡。他一觉醒来，他充满了喜乐，更充满了感恩，于是提笔写下了这篇诗篇第三篇。所以他上面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是大卫最为深切的体会。这首诗呢，只有短短的8节，大概每2节是一个段落，所以我今天会分4段来分享这篇的信息。1至2节呢，大卫叙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敌人的威胁以及百姓的讽刺，这些的挑战令他无比的伤痛。然而3到4节呢，大卫马上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上帝必会引导并帮助他。在5到6节那边，大卫深切地体会到，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的事实。于是7到8节，大卫得出了一个结论，救恩属乎耶和华。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拯救我的神。耶和华神是拯救大卫的神，也是拯救你我的神。短短的一篇诗歌，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属灵真理，读来令人陶醉，备受鼓励。诗歌所描述的事情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永不褪色的。历代的信徒都会对诗歌的意境深有同感。就像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诗篇伟大之处 在于他们能够给予一个普世性和世界任何时代的信息。就算这首诗符合大卫生平的一个特别经验，其实呢，它也与新约里面的保罗的生平吻合，就是当他被鞭打的时候，他甚至被石头打，别人以为他死的时候，神怎样的拯救他。同样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被囚的时候，他也能够经历到大卫在第三篇里面所写的。还有美国的名臣领袖马丁路德金这位牧师，他被逼迫致死的时候，甚至今日的你和我都能够经历到大卫他在诗篇第三篇所经历的。我们相信通过这篇的诗篇，透过了解大卫的经历与信心，一定能够加添我们战胜苦难的信心与勇气。上个礼拜我跟一个弟兄去探访的时候，他说想不到听诗篇竟然能够保护他开车的安全。他说以前要是别人跟他说诗篇能够保佑你开车安全，他肯定觉得这个是乱讲。但是他当他开两个多小时，早上一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开到两个小时的地方去上班的时候，他真的经历到他听诗篇神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神保佑他出入的平安。所以这样的真理，神的话语是历久常新的，在过去怎样的能够帮助世人，今天能够同样的帮助到我们在不同环境中的经历。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陈述处境。经文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增加，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这里呢，诗人来诉说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呢有两方面的难处，一方面呢是外在的难处。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增加，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大卫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他一生没有平静过。早年的时候，扫罗王的逼迫让他四处逃命，登基以后呢，又有许多周围的敌国来攻击，现在国中又出现了内乱，因此他叹息道，我的敌人何其增加。而且最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次他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谁呀？是他的亲生儿子亚撒龙。亚撒龙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公主所生的，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撒龙这个人，圣经上说他仪表堂堂，他的外貌极其的俊美，没有一点的瑕疵，从头到脚底没有一点的瑕疵，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帅哥。但是呢，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工于心计，他能够深得民心，在百姓中有一定的影响后，亚撒龙呢又将大卫的谋士，这个人叫亚西多佛，把他从本城请了过来，成为他的军师。这个亚西多佛这个谋士非常的有聪明有智慧，圣经上说他所出的计谋就像问神的结果一样的，每一个计谋都非常的厉害。如此亚撒龙的野心更加的暴露无遗，他一心想将父亲置于死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大卫为了保存性命，并且避免亚撒龙 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所以大卫决定与臣仆一起的出逃。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他们便过起了朝不保夕的日子。然而亚沙龙并不轻易地放过自己的父亲，亚西多佛向他献祭，他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完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哇，亚西多佛出的计谋非常的阴险，面对这一群杀气腾腾的敌军，大卫他怎么能够不惊慌？所以从撒母耳记下15章，我们可以记到，可以看到大卫当时出逃的情况。那边说到，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堂堂的一国君王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这个是大卫他所面临的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处境。在撒母耳记15章12节那边说到，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环境是很不可靠的。大卫曾经是妇女眼口中所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英雄，是吗？大卫打仗做事情都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忠心，扫罗王以色列的这些长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他，大卫成了千夫长，成了替扫罗拿兵器的人，甚至替扫罗来弹琴，帮他驱逐魔鬼。曾几何时，这些百姓都跟着他的儿子亚沙龙一起的来背叛大卫。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是外在环境的攻击，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内在的痛苦，除了他身体以及生命的危险，大卫还要经历心灵的痛苦。大卫落难后，国中百姓中落井下石者很多，他们在嘲讽大卫，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在他看来，大卫大势已去。之所以大卫会遇到这样的处境，是因为上帝弃绝了他，远离了他，所以这些人有意的奚落他。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比如说有些人他遇到不顺利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甚至遇到疾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是神弃绝他。所以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受到苦难的评论，我们也看到有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神学观念。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典型的当属扫罗的亲戚示梅。示梅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呢，可能扫罗被神弃绝，然后大卫代替他做王，示梅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非常的有很多苦毒。所以呢，他在看到大卫逃难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 众民和远士都在王的左右，并且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替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所以示没了，他就一面的来咒诅他，而且还要拿石头去扔他们，去砍他们。大卫遭此境遇，固然跟他自己的犯罪有关系，因为他把别人的妻子八四八给抢过来，然后他又借刀杀人，把这个妻子的丈夫乌利亚借着敌人的手把他给杀死。所以上帝借着先知拿单宣告他对大卫的审判，他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他家里后来发生了很多的这些祸患，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暗论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亚沙龙用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的把自己的哥哥暗论给杀死，然后呢，亚沙龙又造反，又把自己的要追杀自己的父亲，当着众人的面与大卫留下来看守宫殿的十位的妃嫔公然的亲近，来羞辱他爸爸。后来他的儿子亚多尼亚也是要造反，被所罗门给杀死。所以呢，大卫家中充满了这些的刀剑，充满了这些的祸患。但是就算如此，百姓也没理由就此羞辱他，他们的举动实在不该，因为大卫曾经也非常的爱护百姓，为百姓来征战，他是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君王。听到当初百姓对他的冤待，现在对他的讽刺，大卫心里面自然是不舒服的。所以这里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后面有细拉，小小的字，细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细拉可能有几个意思，细拉很可能就像诗歌乐谱里面的休止符符号，有些诗歌在有休止符号的时候你要停顿一下。有人说了，细拉呢是让你能够休息，然后呢让你能够去思想这首诗歌的里面的意义。也有人说细拉呢可能是代表一段的结束，还有可能呢细拉呢也有可能唱到这里的时候呢要弯腰鞠躬以示尊敬或者尊重。所以呢细拉很可能有这些不同的意思。我们看到哈巴古书啊这些里面都会有出现到细拉这个小小的字。所以当我们在环境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内心里面也充满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卸给神，因为圣经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大卫他遇到外在的环境的逼迫，内在心里面的痛苦，这些的撒旦的控告，自己内心的谴责，因为他犯罪造成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第三节大卫就转向神。第三节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周围的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 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所以在这里第三节但这个字是一个转折点，从环境的难处、外在的难处、内心的难处的里面，大卫转向了神。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大卫他转向了神，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荣耀。在古时候打仗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士兵会被箭射到，特别是那些箭头涂着毒液的毒箭，所以呢他们当时也没有很好的这些防护措施，他们盾牌是士兵保护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免得他们被毒箭、被这些火箭所射到。大卫他这里说耶和华神是我四围的盾牌，这个盾牌不单单是保护一面，是在他的四面都保护他，耶和华神成为他四围的盾牌，又是他的荣耀。大卫他本来作为一个国王，他有非常大的荣耀，但是现在他的儿子要来造反追杀他，很多的百姓都来背叛他、攻击他，说神已经弃绝了他，神已经不帮助他，所以对他来说他是没有任何的荣耀，他只是充满了这些的罪疚，撒旦在里面对他的犯罪以后的控告，他里面有很多的羞耻。但是大卫他从他的负面的情绪里面他转向了神，他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了他所尊崇的这位神，所以大卫说他是我的荣耀，神成为他自己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当他被别人羞辱、被别人讽刺、被别人攻击，他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他说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神。当时这些的臣民他们见到他们的君王的时候，他们都要俯伏在地叩拜，如果君王恩准他你可以起身、你可以抬起头来讲话的时候，这些臣民他们才能够抬起头来对君王讲话。大卫他经历到这位神恩准他，让他抬起头来，让他被控告、被羞辱抬不起头来，能够重新的在神面前抬起头来。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大卫他用他的声音向神来祷告，大卫曾经是非常的亲近神、非常的跟神有很好关系的一个仆人。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的诗歌，比如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些诗篇都是写到他在放羊的时候，他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他经历到这位神就好像是牧羊人一样，他就好像是羊，他在这位牧人的保护下能够得草吃、能够得水喝、能够保护他不受野兽的攻击、能够让他的灵魂苏醒，甚至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用他的杖、他的杆来保护他。大卫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他说琴瑟啊你要醒起，我的灵啊你要醒起，你要及早的醒起。所以大卫他跟神有 很好的关系。但是当他犯罪得罪神以后，他受到神这样的管教，虽然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但是神仍然给他有这样的审判与管教，说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大卫他在神的这种允许之下的苦难里面受神的管教的时候，他把他的心来转向神，他用他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当他要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撒都他们也抬着约柜出来，想跟大卫一起的逃走，大卫拦住了他们。大卫说，你们不要跟我逃走，你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留在圣山上。如果神他喜悦我，让我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神一定会保护我回来的。如果神他不喜悦我，他就是要让我来流离失所的话，愿神的旨意成就，我顺服神的带领，我顺服神的管教。所以呢，他让撒都和约柜留在锡安山上，留在圣山上。但是他知道，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既或约柜没有跟他在一起，神仍然从圣山上来应允他的祷告。所以大卫他在苦难的里面，他转向神，他能够有这样信心的宣告，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荣耀，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请问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眼光转向神？我们常常说，当我们从环境来看神的时候，神就会变得很小。就好像彼得他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当他不去看神，定睛在耶稣身上，他去看他脚底下所行走的加利利海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就害怕了，他就要沉下去了，他就要说，主啊，救我。当我们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我们的苦难去看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很小。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中，我们会遇到可能几十年都不能改变的一些难处。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挣扎了好多年，好像没有看到神为我们开路，没有看到盼望。当我们来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失败，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失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背离。有时候我自己都有同样的感觉，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师，我的孩子并不见得会比其他弟兄姊妹的孩子更加的品格更加的好，更加的爱神敬畏神，更加的顺服。其实很多可能就是我自己做父亲的亏欠，可能我就是对他有不好的遗传，或者后天对他有不好的影响。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灰心，我们有时候看到环境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甚至当我们在我们软弱里面，我们犯罪之后，我们里面有很多控告的声音，那里面撒旦就会控告我们，你这样子你还能够去敬拜神，你这样子你还有资格去服侍神，你还配去服侍神。其实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的自怜自爱自卑的时候，这些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些都是从我们的仇敌那边来的，他就是用这些控告让我们消沉，让我们起不来。其实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认真的去思考，其实我们里面的很多的神学观念， 我们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比如说，当我们软弱犯罪之后，当我们跌倒，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控告的声音，撒旦会控告我们，因为撒旦就是昼夜控告弟兄的。就好像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就好像撒旦在大祭司撒迦利亚面前控告他穿着破烂的衣服。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配来教会敬拜神，我们觉得我们根本不配来服侍神。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的观念已经是错误的。我们里面深层有什么意思啊？深层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表现得好，如果我这次没有犯罪，我就有资格来敬拜神；如果我表现得更好一点，我就有资格来服侍神。请问，按照圣经上的真理，我们有没有资格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我们有没有啊？按照圣经上的真理，我们都死在罪恶过患中，我们是罪人，我们根本不配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更不要说来服侍他。我们是完全的堕落，我们在救恩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功劳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讨神的喜悦，靠着我们的表现来服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问耶稣什么问题啊？他说，夫子，我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是吗？他说，我怎么做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耶稣就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把十诫指出来。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耶稣看着都爱他，这个人又年轻，品格又高尚，又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而且他是一个官员，是年轻有为的官员，从小就遵守这些十诫。但是他以为靠着他的这些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换取永生。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就看到他里面的这些的错误的地方，他就说，你还少一件，就是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最后怎样啊？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甚多。所以他以为他从小就遵守十诫，他表现得非常好，遵守律法的每一条，他就凭着他的行为就能够换取永生。但是耶稣一看就看到他里面最大的捆绑是钱财对他的捆绑，所以耶稣说，把所有钱财都变卖掉，分给穷人，然后跟随我。他就做不到。所以我们人不可能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换取的救恩，能够有资格来服侍神。就像圣经上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是个无用的仆人，你来吩咐我，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来到神面前，我们只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个无用的仆人。像扫罗后来变为保罗，他一生所经历的，刚开始他说，我是众圣徒里面最小的一个，他说我是使徒里面最小的一个，因为我都没有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见过主。是后来耶稣在大马色路上 向我显现，呼召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后来呢，当他属灵生命更加成熟，更加成长的时候，年日更加长的时候，他说，我在众圣徒的幕后，我排在最后一个。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快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为什么他的属灵生命好像时间越长他越走下坡？本来还是使徒里面最小的，后来变成众圣徒里面最后的一个，到最后呢变成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越活越糟糕，而是他在这里面他看到神的圣洁。当他越来越认识神的圣洁，认识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离神的圣洁是那么的遥远。当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他里面是充满罪恶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我们当初因信称义的时候，这成圣的过程是一辈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两方面来成长。一方面，我们就是对神的圣洁、神的属性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本相、对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罪性越来越深刻的看到。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好像中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中间的距离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它连在一起，把神的圣洁跟人的罪性把它给除掉了，中间的隔阂除掉了，中间的鸿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几个弟兄来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作者就提到，当我们对神的圣洁越来越认识，对人的罪也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当我们的十字架没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假装我们比较圣洁，我们就会把神的标准给降低，好像哎呀我也挺不错的。所以就造成我们生命不能够成长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假装自己挺敬虔的，哎，我在家里怎么样，我来到教会衣冠楚楚，然后嘴里面都是说非常属灵的话，那对别人也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良善。我们是假装，我们戴着面具。要么我们就把神的圣洁的标准给降低，其实呢我跟很多基督徒比也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没办法跟我们的时间属灵生命成长一起向正比例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三点，见证救恩。经文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望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在这里大卫他见证神的救恩，他这里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是躺下睡觉是什么时候啊？通常是晚上的时候，是吗？我醒着通常是什么时候啊？是白天的时候。大卫说，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日，耶和华都保佑我。就好像创世纪那边说到，有晚上有早晨，那个是代表整天一天。所以呢，神都保佑他。大卫他自己经历到神许多的保佑，当他去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有熊来，把羊给叼走，大卫就跑过去 从野兽的口中把羊抢过来，当这些野兽要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抓着他们的胡须来打他，把狮子把熊都给打死。所以大卫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一直来保佑他。你看，当扫罗王用作为皇帝的身份和权力来调兵遣将，来一直追杀大卫的神，神一直保护他，神没有让他落入到扫罗的手中。所以当他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能够说，你来是靠着刀兵铜戟，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以色列的神。所以大卫就用一个小石头把巨人哥利亚给打死了。所以大卫他其实经历到神对他的保护，他经历到很多神对他的拯救，他相信现在既或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有亚西多佛这样的谋士，有很多的这些百姓跟随他，但是神仍然保佑他。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大卫在这里，他见证神的救恩，他能够胜过环境的难处。所以大卫曾经写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那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在诗篇27篇那边，大卫也写到，他之所以不怕，是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亮光，耶和华是他的拯救，耶和华是他性命的保障。当亚沙龙他用他的这些的计谋来骗取百姓的心的时候，很多的百姓跟随他。当时亚沙龙跟大卫的手下的勇士来打仗的时候，最后神帮助大卫，亚沙龙那边士兵就死了20000人。后来亚西多佛说，我在挑选12000个精兵，就单单把你父亲大卫杀死就好了，其他的百姓仍然可以服侍你效劳，为你效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有好几万的这些的士兵百姓来周围攻击他，但是大卫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相信神现在仍然能够拯救他。虽然他犯罪远离神，但是他真实的认罪悔改之后，神仍然来拯救他。所以大卫写下了很多认罪悔改的诗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还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他知道神借着拿单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大卫之约，神是信实的，神会来保护他，免除亚沙龙儿子对他的追杀。其实主耶稣他同样也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花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虽然上帝没有保证信他的人不再经历苦难，但他应许赐给一切信他的人， 使我们借着他的能力出于上帝，不出于我们。就好像保罗他经历各种各样的逼迫苦难的时候，他能够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了，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看到在现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受到人生的攻击，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当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逼迫教会，很多坚持主的道的传道人弟兄姊妹被抓，家人被威胁，租到的房租强迫房东来毁约，借着断水断电来威胁他们，不让他们聚会，甚至像更严重的那些集权的国家，像 ISIS 伊斯兰帝国这些国家，很多不愿意否认信仰的就被杀死。这个好像在安逸的美国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遥远，反正又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其实当我们在美国看似自由的环境，当我们要坚持神的真理的时候，没有不被受逼迫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与神敌对的，这个世界的神就是要逼迫这些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来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难免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难处。既或像美国好像是信仰是自由的，但是仍然有很多是政治不正确的，你跟别人讲任何的东西都没问题，当你跟他传福音讲信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冒犯了他的人生的自由，冒犯了他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怎样的能够经历到神的救恩，经历到神的拯救，在我们的难处中我们怎样能够转向神，我们怎样的也能够见证神的救恩。不是要等到有一天逼迫临到的时候，你要信耶稣吗？你要信我就打死你，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做决定，而是现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上，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就决定了将来在面对更大的考验更大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否做出勇敢的决定，做出神所喜悦的决定。就好像大卫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不是他那时候才开始操练甩石击熊，百花百中一块石头准确无误的就打到哥利亚的额头，不会打到他的头盔，不会打到他身上的盔甲，就是打中他的额头，是因为他平常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操练，他一直的在操练，所以他能够跟熊打仗，跟狮子打仗，以至于他也把这个哥利亚巨人当成是未受割礼的像狮子熊一样的野兽。所以我们平常的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平常所面对的每一件小事所做的决定，就决定了将来我们遇到更大的事情更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决定。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经历到神的救恩，也见证神的救恩。所以他在第七节第八节这边说到，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这里大卫他求神来动工，求神来起来，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这里求你起来这个词呢，原来是用在当利未人他们要抬着约柜起身的时候，动身的时候，约柜就起来，然后呢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就要跟着约柜一起的起行。所以约柜起抬起来的时候，要么以色列百姓就往前行，要么就是要去征战。因为约柜那边有个施恩座，是神的宝座，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他这里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好像约柜被抬起来了，百姓就要跟着约柜走，百姓就要跟着约柜去打仗了。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当仇敌的腮骨跟牙齿被敲碎的时候，一个呢是这是对仇敌的一种羞辱，把他的腮骨牙齿都打烂掉；另外一个呢，代表他有力的工具被神所摧毁，特别是野兽，它的牙齿是最好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像狼啊、像狮子啊这些，它的牙齿是它最好的一个攻击的工具。当它的牙齿被敲碎以后，它其实就失去了很多的战斗力，失去了大部分的战斗力。所以呢，神帮助他打碎了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大卫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拯救是出于耶和华。当初神怎样把他从熊从狮子的口中给救出来，神也照样把他从哥利亚这个非利士巨人的威胁中给救出来，不但救他一个人，也拯救以色列百姓。因为当哥利亚在向以色列军队校正40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扫罗是高过众人一个头的，他都不敢出去，只有这个年轻的大卫出去。所以大卫出去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大卫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在这里不但的祈求神来拯救他，而且也祈求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谁啊？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当初非常的爱大卫，拥护大卫，喜欢大卫做他们的王。但是曾几何时，这些百姓也跟着亚沙龙来背叛大卫，攻击大卫，讽刺大卫。但是大卫他作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他作为一个君王，他有这样的心胸，他不但求神来拯救他，也求神拯救百姓，求神赐福给这些百姓。因为大卫知道如果亚沙龙这样的一个人做了以色列的君王，那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个灾祸。因为他根本不会敬畏神，不会爱百姓，他有的只是政治的这些的谋略，这些的计谋，这些的心机。他杀他哥哥也好，杀他爸爸绝不手软的，不要说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大卫求神的拯救，求神赐福给以色列百姓。大卫当他知道这个谋士亚西多佛 也来帮助亚沙龙的时候，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败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神就借着父大卫的朋友户筛出了另外一个计谋，让大卫有机会过了约旦河逃跑，没有被亚西多佛12000个精兵给杀死。所以救恩属乎耶和华，是神借着户帅败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是神垂听大卫的祷告，是神保守大卫将来能够再回来以色列，重新的成为君王。他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大卫在这里，他为自己，他也为百姓祈求和平。所以在诗篇第三篇这短短的8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大卫他怎样的陈述他自己的处境，他外在的环境，很多的仇敌攻击他，甚至他亲生的儿子都要来杀他，四媒来羞辱他骂他。大卫从他的环境中，从他内心的控告罪疚谴责的里面，他转向神，他宣告他的信心，他知道这位神是他可以依靠的。大卫再一次的见证神的救恩，神竟然能够让他安然入睡，让他在这么多敌人的追杀中，他仍然能够安然入睡。最后大卫不但是求神拯救他，也求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为以色列百姓求福气，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的难处中，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罪疚，有很多的控告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配得神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有资格来服侍神，这完全是神的怜悯与恩典。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效法大卫，那我们转向神，那我们来见证神的救恩，那我们能够为自己也为百姓为众人来求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里面，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身份，在教育子女，在夫妻的关系，我们都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甚至我们里面充满了控告，充满了罪疚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撒旦巴不得我们被控告被击垮，我们就不要起来。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因为救恩属乎耶和华。主啊，帮助我们，那我们从我们的难处里面，我们能够转向神，因为神是我们视为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们。当别人攻击我们，神弃绝了我们，我们得不着神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他躺下睡觉，他醒着，耶和华都保护他。所以有城望的百姓周围来攻击大卫，但是他不害怕，因为神能够击碎敌人的腮骨与牙齿，因为神是能够拯救他的神。他不但为自己来求救恩，他也为神的百姓来求福气，他也为神的百姓来求和平，他能够以德报怨，为这些百姓来求福气。 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效法大卫，让我们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的谦卑认罪悔改，我们也能够效法大卫，有这样的心胸，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因为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